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母耳记上第29章，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雅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雅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大卫对雅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雅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引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三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 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到了喜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莫的、雅提尔的、住亚罗尔的、西莫的、以实提莫的、住拉哈勒的、耶拉灭各城的、基尼各城的、住荷尔玛的、哥拉山的、亚达的、住希伯伦的，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9-30章，29章神恩典极大的介入，让大卫可以离开雅吉，不参与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战争。那第30章呢，大卫在喜格拉遭遇到亚玛利人的洗劫，那他在这里再一次经历到神，并且亚玛利人所有掳去的财物大卫全数夺回。29章一开始，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队聚集到雅弗这个地方，雅弗大概是加特北方30里的地方。那第二节我们看到非利士的军队或百或千，哇，真的很多，挨次前进，大卫就跟随在雅吉的后边。那你知道大卫是硬着头皮跟的，你知道他其实并不想去跟以色列人打仗。我们眼看着神的受膏者大卫要与神的百姓自相残杀，我觉得他一定非常的煎熬。但是今天他会有这个煎熬呢，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神没有要他去躲藏在非利士人当中。结果呢，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神就借着心里的挣扎教大卫一个功课，你唯一一条最安全最平安的道路其实是顺服神，即使看起来危险。接着3-5节，神可能看大卫受够了煎熬跟心里的挣扎，神的怜悯跟恩典临到大卫，神主动出手，让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个希伯来人怎么可以在这里呢？不可以跟我们上去打仗的。他们会这样说是因为非利士人之前其实经历到过这些以色列人的倒戈，因为那时候扫罗刚刚兴起的时候，他跟约拿丹这样子吹号呼叫，就有一些原来跟随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就来投奔扫罗了。所以虽然雅吉这么看重大卫要做护卫长，但是真的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一样，神就使用雅吉的臣仆跟他讲，你绝对不可以带着这个人，这个人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出战。那雅吉也没有办法，神就用这个方法来解救大卫。6-11节，神的拯救来到，雅吉自己主动跟大卫说，我知道你很好，你是正直的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也没有看到你犯什么错，但是你现在呢不可以跟我一起上战场。我真的觉得所有的领袖真的会很喜欢他，我相信他心里其实好高兴我可以不用去跟以色列人打仗了，主啊，一定是你救了我。但是呢，他真的是装到最后，他就跟雅吉说，我做了什么？自从仆人在你面前直到如今，你有查出我有什么过错吗？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我觉得大卫的政治手段，我给他打个10分，真的是到极致了。所以雅吉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是很好，你如同神的使者在我的旁边一样，只是非利士的首领说你不可以跟我们出战。你知道吗？神坐在大卫身上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虽然容许大卫在非利士地当中一直需要做两面人扛尽了选择自己方法的另外一种痛苦，但是呢，神虽然给大卫试探，却不会让他在试探里面整个失落了。所以在最紧要的关头呢，神就伸手把大卫调走。为什么？因为扫罗在这一次战役当中会战死，那神保守大卫与扫罗的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亲爱的家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卫完全的顺服神，他不想杀扫罗，神也看到他这个心意，所以就让他登上王位。扫罗的死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批评或者是说大卫任何的一句话。30章我们看到大卫在喜格拉的时候经常攻打亚玛利人，所以现在亚玛利人就来报复，趁大卫不在的时候。所以30章当大卫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他们所住的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了整个南地，攻破了喜格拉，而且还用火焚烧，他掳了城内的妇女大小的人口，但是呢他却都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借着亚玛力人招了大卫的安乐窝，因为这是他逃亡一个好像休养生息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管教当中真的有恩典，亚玛力人夺走了家眷却没有杀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是亚玛力人可能想把他们卖作奴隶，这样还可以拿一些钱哈。但是我相信真的是出于神的保守。那我们也看到神在时间上巧妙的安排，如果大卫早一点回来，他已经到洗格拉了，亚玛力人才来攻打，那大卫就不会被赶出这个安乐窝。那如果大卫一直在战场上都没有回来的话，他这些被掳去的家眷跟妇女能不能活着，因为你也不知道亚玛力人会不会改变主意，而且是真的是不大可能追回来了。所以你看到神在管教的时候，他连时间上都是量得好好的。神的目的只是要让我们学功课，他并不是要让我们在其中受到极大的亏损跟伤害。所以亲爱的家人，他真的是一个最好的父亲，是不是？接着我们看三到六节，这个时候大卫一行人已经经过两天的很急速的行军，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那又不知道亲人的生死，敌人是谁，怎么样追击，他们看到的就是哎呀，城已经烧毁了，所以他们就第四节就在那里放声大哭，哭到没有力气，很绝望。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六节，大卫很焦急，因为他连他两个妻子也被掳走了，那众人呢因为自己的儿女苦恼就要用石头打死他。很重要的一句话，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亲爱的家人，这里可以看到投奔大卫都是受窘迫的，欠债全都是有需要的人，你最后看到还有匪类呢。但是呢，一遇到困难，一遇到难处，你就知道人多么的不可靠。先前是投靠他，现在是要打死他，人是不是很现实？所以我们真的心里面不要想去倚靠人，真的只有神是信实的。大卫自己也在放声大哭，却反而还要被石头打，你知道这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家人孩子都不见了，连原来跟随你的人，你带领他们这么久，供他们吃供他们用，但是他们却这样对待你，你心会不会很心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跟神已经坐在他身上一个生命的工作，所以他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不是用石头打回去，而是他专心的倚靠神，而且心里面坚固。我相信经过这件事情，他知道不管跟随他的有多少人，甚至于他将来有一个王国或是有个大的军队，他可以投靠的就是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所以大卫没有乱了阵脚，他还是很镇定。第七第八节你就看到他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把以弗德拿过来。好，他就问神，他跟神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就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亲爱的家人，我听到这个真的好感动哦！你知道他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有多低落吗？但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他就问神说，我追不追得回来呢？神不是只是跟他讲说你追得上哦，神跟他说，你不只是追得上，而且全部都救得回来。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的神啊！即使我们再软弱，我们再离谱，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错了，真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再回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接纳你像神接纳你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像神帮助你一样。九到十二节，大卫跟随他的六百人就去追赶，那其中有两百人就很累，就没有办法过以索西，所以就留在那里。那所以大卫后来是带着四百人去追赶，那中间当然他们遇到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就告诉他们真正抢夺他们的是亚玛力人。所以你看，神不但是跟他讲说你去追追得上，神在这个其中也派埃及人告诉他要往哪一个方向，要到哪里去。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只要是神带领我们的，他每一步都会带领一个人，每一个你需要的帮助跟人，神也会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来。十三到十五节，我们看到这个埃及人就愿意领大卫他们到亚玛力人那个地方去。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不要杀我，也不要将我交在我主人亚玛力人的手里，我就领你们下到敌军那里去。所以十六节到十二节，我们看到大卫就杀了亚玛力人。十八节，亚玛力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部夺回，并且救回他的两个妻来，他一个都没有失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你知道当神帮助他，大卫真的很勇敢。亚玛力人的人是比大卫多的，而且大卫这么疲惫，他们整个团队都这么疲惫，所以两百人都没有办法过比索西，因为比索西是需要攀爬的， 所以他们去追赶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路径，但是神让大卫在疲累之余却以少胜多。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部夺回，而且一个不少。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神的本质，这就是他呀。我相信大卫这些夺回来的财物真的像是一个 trophy， 像是一个奖杯一样，代表神的恩典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彰显。大卫是绝对是不配得的，因为他并没有顺服神，他在洗格拉的日子不是顺服神的一个他所该待的地方啊。但是神还是让他夺回一切。亲爱的家人，神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恩典都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他叫恩典，他的恩典就是要引我们回头啊，悔改的意思就是 return， 再一次回来，这就是悔改的意思。他要用他测不透的恩典吸引我们，要从所有的偏路所有的偏离上面单单的只选择他，甘心乐意的跟随他。我不知道在你的过去有没有一些你很遗憾的事情，一些被蝗虫马蚱吃去的时间、人际关系、你所爱的人事或甚至于财物。亲爱的家人，唯有全心的归向神，完完全全的选择他、信靠他、顺服他，神说你的仇敌你不但追得上，而且全都救得回来。神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即使我们软弱，神都知道，只要我们不是故意的去悖逆、有意的去试探神，亲爱的家人，神都知道的，他真的顾念我们的软弱，顾念我们不过是一个雅各的虫。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一直活在一个懊悔的里面，活在一个遗憾跟失望的里面，而是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拿起以弗得，再一次的来求问他，再一次的转向他，单单的要顺服他。我们来看第二十节，大卫所夺来的牛群跟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数的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掳物。哇，你知道吗？亲爱的家人啊，这些现在喊口号，这些是大卫的掳物，赞扬大卫的人，就是同样一批之前用石头打死大卫的人。人的善变啊，使大卫更加的坚定，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啊，他一点都不能帮助你的。这是大卫自己在诗篇146篇第三节真实的体会。21节到25节，这400人回来之后，他们当然带回来许多亚玛利人的掳物。22节，那些恶人跟腓力就说，你们都没有跟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你知道按照人的律，我们会觉得好像还蛮合理的，但是你看大卫，23节他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这是关键字，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仇敌交在我们的手里。你知道他们是以少胜多，所以大卫再一次归荣耀给神，认定真的是神的帮助，事实上也是。所以你知道吗，一个领袖所做的，你几乎就是在做一个教导的工作，你所行所说的，你就是在给你的旁边的人设立一个榜样。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到底真正帮助我们的是谁？所以24节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该大家平分。而且大卫就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事实上在民数31章27节也有提到这个律例典章，但是呢应该是没有坚持的去执行，但是从大卫那个时候开始，这就成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了。对，亲爱的家人，不管别人有没有尊荣你，你可能你的服事都是幕后的，你做的都是幕后的，不管你有没有得到喝彩鼓掌或者是被人看见，但是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你跟那个站在台前所得到的奖赏是一样。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主日的聚会，人都集中在敬拜团队，敬拜带的主日讲员讲得很好，但是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做招待的、调音响的、录影的、弄 PPT 的、搬桌子的、之前整理会场之后整理会场的，神说上战场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就得多少。在神的眼中，没有哪一个服事更珍贵，哪一个服事更重要，只要这是神摆在你的位置，你忠忠心心的去做，你知道吗，你就得到一样的奖赏。28节大卫到了洗格拉，就从他掳掠当中的一些财物送给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得来的，送你们为礼物。所以你就看到大卫真的对领袖的一个尊荣。说实在的，你从头到尾看犹大支派并没有帮助他，反而因为害怕有人去扫罗那边告发他的行踪，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尊荣、乐于分享， 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活在遮盖底下，同时尊荣他领袖的一个人。亲爱的家人，一个好的领袖一定也是一个懂得尊荣他自己领袖的人。我再说一次哦，这些犹大的长老并没有清楚的给大卫任何的帮助，至少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他的心里面，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他就尊荣他们，也拿礼物给他们。我们在这两章里面看到，这一次大卫在洗格拉所经历的功课，把他的生命跟信心都带到了更高之处，因为很快的大卫就要战死，而神一直在预备大卫成为那个合他心意的君王。亲爱的家人，希望大卫这些经历也都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这样子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